亲爱的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王明道先生的五十年来第四章，坚成铁柱铜墙。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中有许多未曾信主的人被接纳进来。以我这二十多年在全国各处详细观察的结果，我敢确实地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了生命的人绝没有一半。如果能有30%-40%，我就认为是不少了。当然这是一个平均的数目，有些教会的根基立得好，传道的人也忠心，这种教会中真实信主的分子自然就比较多。若是教会的根基立得不好，传道人不忠心，那个教会里的假信徒自然就特别多。说起来真可叹，有些教会里面虽然有许多教友，但真实信主有生命的信徒却少得令人不能相信。我说的并不是推测的话，乃是我多次亲自证实过的。这种教会根本就不是教会，不过是伪善分子的集团罢了。这种教会不可救药，属神的人只有从其中出来。我们若详细分析一下各处基督徒加入教会的动机和经过，便知道情形复杂得很。福音传开了，各地都有少数因听到受感悔改信主的人，但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别的动机而加入教会。其中有些人是为希冀得着金钱的寄住及其他物质方面的好处，有些人是为在教会或教会附近的事业里谋得饭碗，或是为要保持自己在教会中已经获得的地盘，有些人是为要同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有些人是为要讨信主的上司或主人的欢心，有些人是为要做教会中的买卖，有些人是为要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有些人是为要获得教会里的资助好去读书，有些人是为要托信主的亲友寻免职业，有些人是为要从基督徒得些周济，有些人是为要在教会里交交朋友，出出风头，在唱诗班里唱唱诗，在圣乐队里奏奏乐，还有一些人是因为顺从父母的命令，虽然自己不信，但不愿意违背双亲的心意，还有一些人在无知无事还做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父母抱到礼拜堂里受了洗，另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怎样加入了教会。平常我们听见人说全国有几十万基督徒，上文所说的这种种的人实在占了大多数，调查表里的数目只是在教会里受洗和受浸的人的数目，并不是基督徒的数目。只有诚心悔改信主耶稣得了新生命的人才是真基督徒，其他加入教会的人只好称为教友而已。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知道全国有多少基督徒，不但准确的数目没有人知道，就连大概的数目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今日不只需要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我们照样需要对教会里面的许多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怎样常遭遇反对和逼迫，对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也照样会常遭遇反对和逼迫。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加入了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不过有热心与不热心的分别而已。其实主要的分别还不是热心与不热心，乃是真信了主没有。不热心的信徒还有办法，至于那些根本未曾信主的教友， 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信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些人不热心，也许害处还小一些。如果他们未曾真实悔改信主，却发了热心，那一定会演出许多可怕的现象，使教会的腐败速度加快一些。如果这种人做了教会的领袖，担负了传道的工作，他们一定成了假先知、假师傅，混乱了神的福音，毁坏了整个的教会，使神的名受了极大的羞辱。今日中国的教会就是如此，其实全世界的教会又何尝不如此？不过我们处在中国，只论中国的教会而已。因此我认为许多教友和传道人需要和不信主的人同样的认罪悔改，信靠基督。只有这样做，教会的前途才有希望，教会的景况才能改善。但这种办法正是许多传道人和教友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说这话是侮辱他们，诽谤他们。他们不但不悔改，而且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说他们在受洗入教的时候就已经信了主，他们说他们没有犯什么罪，纵使你指出他们的罪恶来，他们也会像扫罗那样遮盖掩饰，往别人身上推诿。如果教会的领袖是这种人，你便不用希望这个教会再能改善，就只有离开那里了。今日许多离经叛道的教训流行在教会中，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教会中既然有许多不信主的传道人，他们还有什么道可传呢？愚笨一些的只好传一些他们自己所不信的道理，聪明一些的便把圣经中许多的真理和事实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去曲解谬讲。他们说神不过是宇宙中的大智慧、大能力，是世界上的真善美，耶稣不过是世界上最完美、最高尚、最理想的人物，耶稣所行的奇事不过是门徒在他死后为要将他的道理传开不得不假设的一些记载。耶稣的死乃是杀身成人、舍生取义的最高表现，耶稣的复活乃是他精神不死、感力长存，耶稣再来掌权乃是象征着普世上的人类都信服了他，天国降临乃是我们在地上用基督的教训来建设理想的社会。他们当中最狡猾的人把信徒所信仰的圣经真理和这些曲解圣经的说法都学上一套，见了真信主的人便讲前者，见了假信和不信的人便讲后者。因为教会中有许多不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所以才出现这种被盗的教训。因为有这种被盗的教训，不信主的教友也就越发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腐化的速度便一日比一日增加了。教会既充满了罪恶，又加上这种被盗的教训，我的责任便更加重了。一方面要攻击罪恶，一方面还要攻击这种被盗的教训。攻击后者要惹起撒都该式的不信派的反对，攻击前者要招来法利赛式的伪善派的恶感。不信派说我迷信，那些伪善派又说我骂人，因此我便成为这些人的箭靶子了。我不怪他们与我反对，因为我先与他们反对，正如耶利米与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一样。但我一点不因此畏惧退缩，因为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他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当1921年至1924年间， 我在家中一面做劳苦的工作，一面读圣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神要怎样用我为他做工。那几年间，虽然也曾有几次到外面几处教会做了一点工，都不过是很短的一个时期，以后仍返到家中来学习。我没有想到会被邀到各省教会中去工作，我也没有想到要建造一个会堂，我更没有什么一定的工作计划。那时我只是认为应当殷勤忠心做那摆在前面的小本分罢了。那时我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路加福音16:10。因此我在家中无论做什么卑微的工作，我都竭力做得尽善尽美。我打扫屋子的时候，总要打扫得十分干净，不容屋子里再有丝毫的尘垢。我做饭的时候，总要做得十分可口，不容饭菜有一点滋味失调。我洗着盘碗衣服的时候，总要洗得十分清洁，不容上面再遗留少许的污秽。写一封信，总要写得整整齐齐，小而至于贴一枚邮票，也要贴得端端正正。那时我并没有要做大功的希望。备注：在我14岁到20岁的时期曲有过，但在21至24岁之间，这种高大的心智已经完全被神消除了。我也不知道将来神有什么工作要交托我。出乎我意料之外，1925年的一年内，工作的门竟大大敞开。北京的工作在一个短时期中发展到应接不暇，不久外面又敞开了工作的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5年1月和2月上旬，在我家中每周有两次聚会，一次在星期三，一次在星期六。聚会人数多的时候到10个人，少的时候仅2个人。2月10日，我被一位姊妹邀到全国各教会妇女联合会去讲道。那个会是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会堂开会，每次轮到古卢西长老会，到会的人有几十位。我那天讲的是约翰福音15:1-8，真葡萄树的比喻。会毕，有一位容貌快乐和善的老太到前面来同我谈话，询问我的姓名住址，又问我在哪一个教会讲道。我回答他说我在自己家里讲道。他说他听我讲道很受感动，承认我是神所选召的人，即使他听说我是王子厚先生的儿子。他说他认识我的父亲，不过在义和团乱世平定以后，他再没有听说我们全家的消息。他说他非常快乐能看见我。这位老太太就是潘维洲夫人郑素英女士。那时候北京各教会的领袖们多数都看我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唯有他独具之眼，认识我是神所特选的人，这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和勉励。从这时起，他时常向他所认识的信徒介绍我。他既是全城各教会所钦佩敬重的人，当然他的介绍很有力量。从那时，我家中聚会的人就逐渐增加，2月中下旬增加到13-14个人，3月初增到20几个人。我所住的一间半小房子已经感觉狭小。那时潘老太又邀我从3月6日起每星期五在他家中领一次会。4月初参加我们聚会的一位于老太太提议说，他家中有宽敞的房屋可以容纳许多人，邀我每个一周星期日下午在他家中讲道一次。我答应了。第一次的会是在4月5日开的，道会约有70多人。 他家的会一共开了四次，每次到会的人都拥挤得很。那时本市有好几处教会也要我讲道，平时差不多每日都有聚会。我那时在城内各处奔跑，颇觉劳累。4月24日，有几位圣徒送给我一辆脚踏车，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便利，使我可以节省体力又节省时间。5月下旬，因为将有南京之行，于21日、22日两天在潘宅开两次特别聚会。第一次到会的人将近100，次日超过100人。5月27日离北京南下往南京。这里我叙述一下我赴南京的动机和经过。在1921与1922那两年间，我的心非常火热，同时也自视很高。那时似乎觉得国内信主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热心爱主，更明白真理。即至1923年，我经人的介绍开始订阅南京出版的《灵光报》以后，才知道国内还有其他热心爱主的圣徒，以前狭窄的心胸才开始扩大。这也是因为以前我在北京很难遇见敬虔的圣徒的缘故。从1924年起，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到南京与那里的几位圣徒有一些属灵的交通。1925年春季开始在《灵光报》投稿，并与该报负责的两三位圣徒通信，有几次与那里两位圣徒在信中提到这个意思，他们来信欢迎我去。因此在5月27日的早晨搭乘京浦通车南下，次日晚10时到浦口过江，11时乘了一辆马车进南京城。当我坐在马车中的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幼稚的孩童，渴望多受神的教导和造就。到了南京以后，在几天之内见到了好几位久想晤面的圣徒，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和勉励，同时也被邀在两处礼拜堂和两个学校讲道多次。6月1日在一个聚会中，因为我不肯有一点敷衍模糊，一定要十分真诚地表示自己的信仰，遭遇一位老年信徒的误会和攻击，因此又引起其他信徒的误会，使我的心中受了极重的打击。当时真感觉痛苦到极点，以后才明白这件事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一个青年人刚一出来做工的时候，如果一切的事都顺利亨通，没有打击和患难，他便会骄傲狂妄，自高自大，而且把一切的事都看得十分容易。再不知道天有多么高，地有多么厚，他便很容易陷在魔鬼的网络里，从一个很高的地步跌落下来，直跌得头破血出，骨断筋折。我到南京以后，很受一些圣徒的重看尊敬，不知不觉心智就有些高大起来。正在这时候，神就借着别人的误会重重地击打了我一下。如果没有那一次打击，一直就那样下去，真难设想后来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了。我真感谢神，因为他选召我，也修理我，他使用我，也管教我。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诗篇94篇12节。在南京一共停留了14天，因为从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1天的路程。又因为我从做学生的时候就常听说杭州西湖的风景是多么美丽，因此想趁便到杭州游览一下。在离南京以前，有一位信主的姊妹托我中途在沪杭路上的嘉兴下车小住，以便与她那不信主的丈夫谈话。 我答应了，因此预备先到嘉兴，后到杭州。6月12日上午7时40分，乘沪宁路车东行，第一次在江南旅行，沿途美丽的风景使人心旷神怡。下午4点多钟到了上海北站，我买的是南京家乡的通票，因此出了这个站台便直奔那个站台，不料因为南京来的车慢了10几分钟，即使我走进那个站台，由上海到嘉兴的沪杭路区间车已经开行。我那时没有多少乘车的经验，不知道火车开行了是不能被旅客喊住的，又因为情形紧迫，心中焦急，也顾不得思想，便一面自己扛着行李追赶火车，一面大喊站住站住。说也奇怪，那位站长看见我这种情形，竟把手中的红旗一挥，火车就慢慢地停下来。站长对我喊着说，快上快上，我就一跃跳上了火车，到今日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火车开动以后是绝不曾为迟到的客人停下的，如果今日我遇见这种情形，我绝不向已经开动了的火车喊站住，当然我也绝不能上车。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也是这样，我们信，我们求，连那些不可能的事也能成就，但我们不敢信不敢求的时候，便总不能得着了。那天下午7时到了嘉兴，在那里住了3天，16日离了嘉兴，乘火车往杭州去，先去看一位主里的弟兄，本想在旅社小住几日，乘他挽留我住在他那里。次日往游西湖，22日去拜访一位主内的长者李静谦女士，乘他介绍会见了天水桥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26日刘先生来看我，邀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我允诺了，便在28日到那里领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会毕，那里的一些信徒约我接连开几天会，因此4日又去讲道。会毕，刘先生约我到他家中小住，又接连讲道3天。7月3日再往嘉兴，在那里讲道10天。14日由嘉兴往上海，预备往福州去看望一位通信许久尚未晤面的弟兄，不料在旅社中竟患起病来，在极痛苦当中，想到北上返京路途太远，病体恐不能支持，忽然想到杭州刘先生夫妇待我是那样和善慈爱，不如赶快回杭州去，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车回到杭州。到杭以后过了几天，病痊愈了，自22日起至8月2日在天水桥礼拜堂讲到12天。8月6日离杭至上海小住，15日乘宁星轮往福州，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旅行。17日到罗星塔住4日，在福州住1日。22日搭乘圆轮北返，24日到上海，28日离上海经镇江，改乘内河小轮北上淮安，应该处教会的邀请前往讲道。次日到淮安，自30日至9月7日共开会9天。9月7日午乘小轮返镇江，过南京，乘金浦路车北上。11日到德州小住3天。14日乘车返北京，这次外出共3个月又18天。回到北京的第6天得杭州的信，邀我在10月间到杭领一周各教会的联合聚会。经过2日的祷告，复函允诺10月18日在杭聚会。自23日起恢复北京3处的家庭聚会，每周3次，星期日在余家， 星期三在我家中，星期五在潘家。本打算在10月15日南下赴杭，但那时候因为江浙二省发生战事，北京到杭州的铁路已不通车，无法南下。21日起家庭聚会再开，24日一位相识的人劝我乘海轮南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27日赴天津，4日乘新闽轮南下，31日到上海，随即乘晚车赴杭。自11月4日起，在新一堂开全城各教会联合聚会7天，12日起在崇德县工作1天，16日赴嘉兴工作6天，25日返杭州，27日起在冯氏女校讲道9天，12月7日往诸暨，自9日起在诸暨讲道8天，17日离诸暨，次日返抵杭州，从那日到年终都在杭州停留。